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到整个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宣教问题的时候，这个宣教神学的最后一部分，那就是从普通书信，普通书信所指的还包括最后的启示录来看这个宣教问题。所谓的普通书信呢，就是指的除了保罗的九封书信之外，那么其他的书信的作者通常我们称它为普通书信。那么这个作者里面当然包括像这个彼得啦、约翰啦、犹大啦、雅各啦等等，还有包括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一个希伯来书，这些叫普通书信。不是书信很普通，只是这是一个怎么讲呢，不是一个同一个作者所写的，而且是个广泛的送给不同的信徒，虽然有很多人是有犹太可能这个背景的，叫普通书信。在普通书信当中也谈到很多宣教，虽然我们说过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的书信当然有丰富的这个宣教的题材，但并不代表普通书信就没有宣教。那么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吧。譬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封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所写的，虽然有些人认为或许是保罗，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越来越认为可能非常可能不是保罗，那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是谁不重要，这本书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在希伯来书里面谈到宣教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很突出的一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在宣教方面，第一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格外的强调这位神是一个启示的神，或者说他是一个说话的神。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晓谕其实就是说话启示的意思。古代的时候，也就是旧约时候呢，多次多方透过先知来启示他自己，从创世纪一直到先知书都是一样。到了末世，就是耶稣降临的时候，那么耶稣他本身就是活出这个神的形象来。你也可以说没有人见过父神，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就是晓谕，就是启示的意思。所以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很强调这位神是向人启示向人说话的神，其实就是所谓道成肉身的道。其实很多中文版的圣经有些尝试的要把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原来所翻译的道成肉身的道换成别的字，其实有非常多的中文译本包括所谓的恢复版译本啊，还有一些别的译本呢，都把这个道成肉身的道翻译成话，话语的话。其实这个话语的话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是事实上我相信在中文里面没有一个字比道翻译希腊文的 logos 更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字是太好了，值得保留的，你不需要去改变它，而且你越改变越觉得差很多。因为中文的道这个字不但是一个名词，也可以是一个动词，说道就道本身是个动词，话语的话呢只是名词，不能当动词用。但这边当提到神说话就是道，那当然道本身还可以道理，所以有逻辑的意思。那 logos 这个字呢固然是一个真理，是个道的意思，但它本身也就是逻辑这个字的字根，我们说 logic 这个字就来自于 logos。 所有的学问英文的学名的最后都是 logy， 这个 logy 就是 logos 的意思。所以动物学 zoology 有个 logy， 心理学 psychology logy 就是一个道理。任何的学问都是有系统的知识。那么我们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启示的神，因此他神说话。那么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各式各方的时候他向人说话，所以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然后 还有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第四章第十二节，那这个里面所提到的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一个题目。第二个，整个希伯来书一再强调耶稣是超越一切的，他超过天使，神没有救拔天使，神救拔人。那么这一位弥赛亚，这位神的儿子是超过天使的，超过天使的，他的职分超过摩西，他也超过亚伦，对，一个一个都超越了。所以他是一个耶稣基督一个超越的，他有一个超越亚伦等之大祭司的职分，他是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的。然后他所立的这个约是一个更美的约，就是超过了亚伯拉罕之约，这些其他的约是一个更美的约，超过了旧约。那么因此这个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在启示在希伯来书里面是一再一再的被强调。那第三个，在希伯来书里面的描述旧约时代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信徒好像是一个叫做朝圣者。什么叫朝圣者？他们是迈向锡安，迈向一个神所在的地方，因此他们凭着信心往前走，即使凭着信心死的时候没有看见神应许的得以应验的时候，他们仍然满怀信心。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特别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在他后面，当他提到很多信心伟人的时候，他前面先做了一个好像一个总结或者一个介绍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些人因着信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其实我早年刚信主的时候，在台湾大学读大学的时候，大学一年级我信主的，我们在团契的里面我们以前就学过一首诗歌，是苏佐阳牧师所写的，那首诗歌就是依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节，一个更美的家乡，我到今天都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真正有心愿意为主摆上，为主而活。我们当年许多的不但是台大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甚至在当时无论是政大团契文化大学团契等等，很多团契弟兄姊妹今天都现身做传道人。那时候我们也听到许多主的仆人为主摆上，为主受苦，为主殉道。那么第十六节那个苏佐阳牧师那首诗歌却提到一件事情，这些人仿佛当年的信心的伟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因为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他们好像向天上而去，所以他们好像抛弃了世上许多的东西。但是他们这个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存着信心往前走，欢喜迎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朝圣者，一个朝圣者他们对于将来的那个盼望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渴慕。所以我到今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每次想到希伯来书，想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想到在中国教会在过去这么多年受到逼迫的时候，许多在农村的传道人默默的为主摆上，想到许多的人为主殉道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首诗歌，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预备了一座城。我们是一个朝圣者，我们迈向天上永恒的家乡，这就是一个宣教士。你可以想象一个宣教士离开自己的故乡， 撇下许许多多可能他原来人所羡慕的东西，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一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他的孩子埋葬在那里，他图的是什么？他为的是什么？他们是一个朝圣者，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有非常宝贝的这种宣教方面的一些典范在那里，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他们常常看不见收成，看不见果效。所以当有的时候我在美国碰到一些宣教士年老了，70岁80岁了，他们当年曾经在中国有10年20年的时间在那里侍奉，后来被迫离开了，现在退休了，年纪老迈了，他们没有停止过一天为中国福音工作祷告。现在他们老了，但是他们听见了消息，中国教会复兴了，他们何等的欢喜。每当有机会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为主感谢他们，不但感谢他们为主所摆上，在中国福音工作上所摆上的，我感谢他们的祷告，不是他们所留下的那点心血，今天中国教会哪有这样的复兴呢？他们就是信心的伟人，他们有些人甚至死的时候，中国教会今天复兴的光景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出来，中国教会可能还在很多的压力之下风雨飘摇，所以到死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甚至应许的应验，但是他们仍然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是基督的朝圣者。也正如我们在大学时代非常受边缘波边叔叔写的一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本书所影响，那本书上所说的就是一个宣教士，一个朝圣者，他的那种心智，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这边所说的就是宣教士。所以希伯来书当中实在有很多宣教士的典范放在那里。接下来我们看看譬如说彼得前书，彼得前书里面也提到一些宣教的事情。彼得前书大概最有名的经文是关于人人都是祭司这段圣经，那么那是在提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那么这边就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祭司的职分。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我们也说过，其实这句话的典故从哪里而来呢？其实这边的典故就是来自于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就提到了以色列民被拣选是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今天这个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有君尊的祭司，这个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谁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变成真以色列人，我们整个在一起，整个的这个无形的教会整个加在一起，整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因此教会成为祭司，信徒都成为祭司，那既然成为祭司，那就不分你是所谓的全职传道人所谓平信徒了，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托付。因此人人都是祭司这个观念呢，对于宣教来讲有一个无比重要的一个影响，这是来自于彼得前书。因为在初期的教会那时候没有所谓全职传道人，每一个人都是代职侍奉，保罗也是偶尔会支帐篷，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所以当时几乎是人人动员人人传福音的，慢慢教会制度建立了，然后再特别透过后来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当成国教了，所以因此教会组织化了，又有权有势有钱的时候，问题就麻烦就来了。 一方面教会里面有争权夺利的事情了，然后教会制度化了，因此有受薪的全职的传道人就出现了。那么当然到今天有一些教会刚好相反的走一条路，就是说我们不要有任何全职传道人，我们不要有付薪水等等。其实这是环境的需要，不是说今天不需要有全职传道人，但相反的，我们也不能过度的把全职传道人跟平信徒分得清清楚楚的，好像传福音是传道人的责任，不是信徒的责任。人人都是祭司，就强调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责任和义务。不管你受过神学训练，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传福音的责任不跟你的训练有关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我们都应该宣教，都应该传福音。那因此人人该动员，人人应该一起来传福音，都有宣教的责任，你不能把宣教责任交给牧师传道。那这一点的话，今天很多教会之所以不能够好像蓬勃发展，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聘了一个牧师传道来，聘来了他替我什么，他替我管理教会，他替我做辅导，他替我讲道，他替我布道，所有的信徒都变成观众。这个观众呢，好一点的是球迷，鼓掌做，做得好，做得好，加点薪水。做不好呢，哇，批评、责备、指责都有了。忘记了，牧师是干什么？牧师是教练，他不是打球的，我们信徒才是打球的。人人都是祭司啊，人人都该传福音啊。Michael Jordan 打篮球打得很好，可是问题是牧师是教练，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就很清楚了，他是教练，他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不是牧师各尽其职，是信徒各尽其职。那因此我们要受装备，我们受教导受训练，那谁训练？牧师训练，不是牧师去探访，不是牧师个人去谈道而已，我们都该去谈道，他当然要以身作则。不过如果牧师一个人通包的话，他一定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先死的，教会还是不会活的。因为教会不发展原因就是在于所有信徒最多出钱奉献，有些连钱都不出的，动都不动的，这样教会绝对不能发展，这样的教会绝对不符合人人都是祭司这个概念。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只有牧师传道，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不是只有牧师传道，我们也都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主题就谈到圣洁了，他谈到圣洁，所以因此在彼得前书里面强调，所有的信徒在一起的话呢，我们都有神一个神圣的呼召，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都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他在第一章里面就提到说，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提到圣洁了。今天的教会啊，很大的危机之一就是我们不再圣洁了，我们甚至用爱跟圣洁做对比。我在某个教会里面就听过这样的话，他们有人在讨论一些事情，谈到教会里面的一些罪恶的问题也好，或者教会领袖当中的一些让神受羞辱的事情吧。因此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话讨论，那有些人就问了，是圣洁重要还是爱心重要？然后有一些人提出结论说爱心比圣洁重要。其实你从圣经上来看，爱心跟圣洁本来就不是摆对立面的。为什么要有圣洁不要有爱心？为什么要有爱心不要有圣洁？这两个哪能够少一个呢？但是如果你要真的问的话呢，我宁可说圣洁是不可缺少的。那爱心可以缺少吗？爱心不是联络全德吗？不是，爱心不是可以缺少的，爱心是很容易仿冒的，圣洁或未必能够仿冒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爱心却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仿冒。约翰一书，约翰怎么说？有些人自称我爱那看不见的主，约翰说你爱看不见的主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算是有爱心，你是虚谎的。 所以可见有些人声称有爱却不真的有爱。爱心很多的仿冒品，爱心是有很多的这个掺杂的。圣洁的生活是今天教会最缺乏的，这是彼得前书的一个信息。这跟宣教的关系在哪里？你宣教带人信主，不是带领一些人他将来可以进天堂而已，这些人在一起，这个新的教会建立，它就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如果你宣教最后的结果不是带出一些人活出圣洁的生活，有一个圣洁的见证，你就白搞了。所以圣洁是整个彼得前书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提到我们今天在不管是牧养教会或者传福音或者是宣教，恐怕我们很容易疏忽掉了一点。再来，彼得前书一个主要的信息主题是什么？为主受苦。他从一开头就提到，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百般的痛苦，百般的磨练的里面，彼得前书这个无论是第二章无论第三章都提到为主受苦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冤屈为主的缘故受苦，然后第三章也提到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为义受苦，为福音受苦。当然说你要能够在受苦的环境下能够愿意为主做见证，抓住机会传福音，这是彼得前书的一个信息。那你知道在宣教的过程中苦难是难以避免的，不但宣教士要面对苦难，所有的信徒所有的教会都要面对苦难的。所以因此这个苦难神学是今天可能21世纪的教会特别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教会中充满的是成功神学，谁讲苦难神学啊？谁会说苦难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呢？今天你所听见的只是说只要你爱主你不会生病的，你生病没有好就是没信心，这叫成功神学。今天好像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间留给我们，好像圣经上所明确的教导保罗身上的一根刺，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人的能，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终生让保罗那根刺留着。蔡淑娟姐妹这个暗示之后，她四五十年之久她的病没有得医治，她没信心，她不爱主。在成功神学的观念之下，蔡淑娟姐妹的见证请问有何价值？在今天的成功神学泛滥到一个地步，已经不给苦难有任何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了。但是彼得前书所提到的却是在苦难中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这个是宣教当中你不可忽视的，因为你传福音很多时候碰到很多的困难，你像回教徒传福音的话，你可能会做30年没有任何的果子，而且你会受到极大的逼迫。如果你没有为主受苦的心志，我看这个宣教工作你就别做了吧。所以为主受苦是另外一个宣教的一个信息。当然其他的普通书信当中，雅各书啦等等也都有一些其他的福音的信息啊。启示录里面简单的来讲，最后的结论里面提到这位基督将来做王的是宇宙的基督，他是整个教会的核心的焦点，他是被杀的羔羊，但他也是狮子，那么他是一个将来的统治者，他是全地的审判者。那么也提到在最后当整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一方面是冲突，我们今天的宣教就发现真的宣教里面有很多的冲突。我们到回教地区你要做回宣的时候，你会记得这是个冲突。所以将来摆在面前的宣教工作绝对不是和平的，常常是有很多的冲突，你要预备受苦的心智，你要预备好面对这个挑战。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的，也就是当最后结束的时候，时代结束固然是个末日的审判，但是也是一个高潮，宣教工作结束了。那些认识神的被选召的各地各方各族所选过来的那个数不尽的那些人，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的是整个宣教的结束，那时候各地各方古往今来所有的圣徒，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宝座前，一起在那里有最后的一个庆功宴，我们一起敬拜神。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图画，一个最后的结局，最后的高潮。那个时候我们所有记名在生命册上的 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启示录它固然没有很多提到什么宣教的方法、宣教的策略，但它的确把宣教的最后那个图画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所有的宣教士、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虽然历经艰难、历经很多的困难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记得把启示录最后羔羊的婚宴的图画放在你的心中，然后你记得就是为的那个我们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尽忠职守传福音，将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会一起朝见这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这位被杀的羔羊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宣教最后的一个最美的一个结局。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